一名研究人员说，油价下跌之后，大家有更多的钱去餐厅吃饭，容易增加每日卡路里的摄入量，致使到肥胖率提高，健康受损。低油价还意味着多开车，比较少走路上学、上班或者步行去到公交车站。肥胖会增加心脏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风险。乔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古特曼齐通过视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1979年至2004年间，肥胖率提高，其中大约 8% 可以归因于那个时期的低油价，也就是说低油价导致数百万人加入肥胖行列。
I was able to find that evidence of a causal link that as gas was getting cheaper, that was actually caus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in the obesity rate.
古特曼提话，油价下跌，肥胖率上升。佢喺嗰度当中发现咗一种松散嘅因果关系。其他研究人员发现，油价下跌仲会导致非致命性醉酒驾车事故增多。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嘅研究人员又发现，大部分醉酒驾车交通事故会造成汽车损坏，但是不会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者死亡。从密西西比州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得出来，油价的改变对于重大交通事故并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仅是造成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就大幅增加。
The $1 drop, that can translate to about 100 additional drunk driving crashes.
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池广清教授说，油价下跌一美元，同这件事有关的醉驾事故就增加100宗。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，低油价和公路交通事故死亡率提高有关联。他研究了144个国家的价格数据以及其他因素之后，认为油价走低意味着大众更多开车，而且可能开快车。这些因素可能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频率和严重性。
We find that when the petrol price, gasoline price, goes down by about 10%, then on average, in the long run, the number of road deaths goes up by about 4%.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克通过视频接受采访话，他们发现如果油价下跌10%，从长期来看，交通事故死亡率平均增高大约4%。研究显示，全世界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有130万人，还有大约5000万人受伤。随着发展中国家富裕起来，更多的人买得起汽车，这个数字预计将会进一步增加。博克教授又说，通过取消补贴而使到油价回升，每年能够挽救35000人的性命，而取消补贴之后进一步提高燃油税，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。以上是美国 GM 记者南德尔华盛顿的报道。